以下的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方制作，如果你想要我们的见证光碟，请打电话给我们，我们的电话是604-717-8369。
在人生路上，每个人都似乎期望着事事顺境，但是现实却是何心怡决意同你一起漫步人生路，为你讲述有上帝介入其中的生命挣扎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何心怡，欢迎你收听漫步人生路的节目。有一位袁恒道先生，来自江苏的，现在在美国来到生活，他有一些很不寻常的经历想跟各位来到分享的。他在1995年呢，是在国内的时候就保送去到浙江大学，之后呢就被呢大学的混合班来到录取。对他来说是幸运亦都是不幸，因为他的资质呢是一般，很难接受高强度高要求的挑战。混合班的经历呢就令到他第一次真正的看到自己其实是很细胆，不敢冒险，很怕挑战。有一门的数学分析课程难度很高，他看到自己第一次测验的分数就失去了继续学下去的那种勇气了，于是匆匆的就申请退出这个混合班。这个是他人生遭遇的第一次比较大的挫折，加上呢他当时又有比较严重的神经衰弱，他的自信心就没有了，他就将所受的种种的挫折都归咎在中学所接受的那种的教育。而当时在中国大陆呢，气功是风靡一时，这位袁恒道呢他就开始呢认为呢世界是由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来到主宰，他就很相信宿命论。因为自己神经衰弱，时常头痛，学习效率呢很低，所以在大学二年班的时候，他偶然参加了一个叫做生命科学的讲座，其实就是宣扬气功的。他就用呢调整身体为理由开始练习气功，直到呢是沉迷在里面没办法自拔。他时常朝早和夜晚去练习，而且呢是如饥如渴地去了解佛教、道教、神秘主义，亦都尝试去解释种种的神秘现象。他在行为方面就身体力行，行善积德，是为了要为来世来到修行。没多久他甚至是出现了厌世的情绪，经常希望能够去到深山野岭那处去安静修炼，对学业逐渐是失去兴趣。那年寒假回家，他迫不及待要跟家人来到分享他得回来的这个所谓真理，但他爸爸一针见血指出他的荒谬和自私。他爸爸说行善积德只是为将来的好处，那就很荒唐，而且还是只为自己不顾别人，那岂不是很自私？譬如说袁恒道他自己喜欢吃鱼，但是如果汤鱼是杀生的嘛，那他又怎样呢？他就给妈妈去汤，即是说让妈妈去造业，自己呢就享受美食。这个是爸爸对他的指责。袁恒道听了真的很羞愧，但是也都无可辩驳。有一天爸爸跟他争执之后呢愤然离开家门，那他看着爸爸的背影，突然之间呢就醒悟了，决定不再练习气功了。在短暂的思想真空之后，他很快又找到新的信念，就是要奋斗，要成功。他开始阅览各样成功学和一些励志的书籍，儒家的形象很深的吸引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似乎人生的各个理想的层面都能够兼顾得到。但是这些信念只不过是暂时的精神支柱， 不能够满足他内心的需要，而且面对着这些的美好的品格，他根本觉得自己是没有力量去走出来。去到1997年的秋天，他大学里面来了几位西方的年轻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就跟大家分享生命的意义和上帝的救恩。在原行道停止了练习气功之后的大半年里面，他是尽量回避对超自然力量的思考和追寻，他试图用入世的哲学来到去探索人生的意义，不过他仍然是觉得是有缺陷的。咁呢啲嘅基督徒当中，其中有一位叫做大卫，佢就喺学校河边咧，就向原行道去介绍上帝。当时虽然佢系一知半解，佢都仍然咧系喺最后嘅时候用祈祷去邀请耶稣入到佢嘅心。就系咁咧，原行道就信咗主啦。喺1999年嘅寒假咧，就原行道揾到一份嘅工作。那份工作很理想，很忙，但是压力不大，还可以呢是读很多英文名著，又藉着出差的机会呢游历大江南北。他在心理和经济的压力呢忽然之间就释放了，他似乎再不需要用基督信仰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了。甚至他认为呢，他信耶稣是大学时代的荒唐的经历之一。在那年的春天，他甚至在日记当中通过正式的文字来宣告要跟上帝决裂。他这样写，他说，神啊，就算你存在，我亦都不能够相信你。后来在工作当中，他认识一位同事，那个同事是一位同性恋者，聪明优秀，就将追寻性爱是看为人生最大的幸福。在他的眼里面，除了法律其他都没有底线。那这种思想都影响了原行道，他内心的道德标准是不断的降低。另一年他入到研究院继续读书，课余呢就时常和同室的朋友一起呢看色情片，而对爸爸呢他完全没有体谅的心，认为爸爸的想法偏激，时常呢想着要压制，完全没有自由主义者应该有的风范。在家庭里面，原行道亦都越来越自私。卒之，神的管教临到他，因为神不想放弃他。当时他已经接近27岁，对情欲一路都处在一种自我压抑的状态。但是有一天，一个很可怕的念头突然之间好像流星一样划过，他在想，会不会我都是一个同性恋者，只不过自己一直不知道呢？那这个想法就好像毒勾一样将他勾住，他不能够多想，但是又总是时常在心头会出现的。在04年的寒假，他一个高中的同学就请他去家里来到去倾偈叙旧。那这个朋友呢是在上海一间大医院做医生的，咁因为呢，出于对朋友嘅信赖，亦都因为朋友系一个医生，原行道就问佢啦：我会唔会系一个同性恋者呢？喺问呢个问题之前，佢冇计划嘅，个朋友都觉得好奇怪。佢话过去差唔多10年交往里边，完全冇睇出佢有同性恋嘅倾向，但系冇谂到咧，就系呢一次咁样问咧，就改变咗咧原行道一切啦。从佢提问之后嘅嗰一刹那，佢嘅内心完全嘅崩溃，佢好似咧系置身喺惊涛骇浪当中。佢觉得内心嘅丑陋点能够俾别人知道呢？如果对方泄露咗我嘅秘密点算呢？佢嘅自尊咧亦都喺嗰一刹那间咧崩溃，跟住而嚟内心嘅邪恶咧就好似毒蛇出洞，周围乱咁走咁样。当时呢，佢有一股嘅冲动啊，系想咧由6楼跳落去，系结束佢嘅生命。亦都呢，为咗要掩盖泄露嘅呢个秘密咧，佢又有一种嘅冲动咧，系想杀人灭口。 那这样的恶念好像山洪爆发一样，令到他真的没办法抵挡。卒之呢，他就要求要回屋企了，不理朋友劝阻，他一定要回去。长夜漫漫会发生什么事，实在没办法预料。由市区去到他小镇的家合十几公里，他脚步匆匆，心里面也没办法平静，只是觉得呢背后好像有鬼跟住他一样。去到镇上已经有早起身的清洁工人在处工作，而原行到心里面竟然有个恶念呢，是想杀死他们，免得他们泄露他的秘密。一到屋企呢，面对着惊讶的父母呢，原行到说是祖宗的鬼前来教训和报复他。后来寒假结束，他回到杭州，心灵还是很多的震荡，自杀的念头时常缠绕着他，站在宿舍八楼的露台上面，时常有跳下去的这样的念头，于是他不敢再出露台。住在三楼老乡的宿舍里面，亦都要请其他人夜晚要防范他，免得他自杀。当时呢，云南大学发生了一宗的凶杀案，一位男生和同学吵架之后连杀了四个人，然后将尸体收埋潜逃。这件事呢震惊全国，各地的公安部门都发布通缉令。当袁行道看到报告的时候，内心是非常震惊和恐惧，因为透过照片他觉得自己面对着是两个灵魂，一个是凶手的，另一个是他自己的。那凶手在这里潜逃，而他呢又何尝不是一次苟延残喘，挣扎在恶念冲动当中，随时都有可能制造类似的惨剧。就在他这样的极度痛苦当中，他的父母他一些亲友就从家乡赶来带他去看心理医生。不过他们怎样帮得到他呢？除了心理健康的问题，他的灵魂更加是已经病入膏肓。正如圣经所说，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大呢？灵魂的黑暗，世上什么的光能够可以照亮呢？他不愿意向任何人敞开他的心，拒绝和其他人接触，好怕暴露了自己内心的秘密。在他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他隐隐觉得只有上帝才能够救他。在记忆的深处里面，一路被他呢是压制的那位上帝，现在正是在处召唤他回家。归家吧，归家吧，不要再流浪，天父伸开双臂迎接你回家。原行到他的手机里面只有一个基督徒的号码，他就打给这个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就带着爱和希望去到他身边，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再一次的是传给他。当他再次接受主之后，他就回了去外婆家来到去休养。但是撒旦怎能够甘心啊？他的奴仆成为上帝的儿女呢？更何况对他这样一个从前曾经练过气功，又时常求签算卦，对邪灵是敞开的人呢？虽然他现在是悔改了，但是似乎好像都不改变到里面那种邪恶的力量，那些恶念越来越强烈，有时几乎是疯狂。有一次他出去买东西，经过一个小学，突然之间有个意念和冲动，是要冲入学校的教室，发狂地对上课的学生老师大开杀戒。这个意念吓到他呢，即刻回去呢他外婆家，不敢出门。后来在他爸爸的陪伴底下，他回去杭州，他开始定期参加教会的聚会，也都得到很多基督徒的帮助和祈祷的支持。不过那种的争战仍然在处，有时还很激烈，魔鬼很生气，甚至将矛头指向那个向他传福音的人。有一次当他去找这位 弟兄的帮助的时候，魔鬼在他心里面放入一个邪恶的念头，使到他一入去他的宿舍就讲出恐吓的说话，我现在可能有倾向想要攻击你。这个是魔鬼和上帝对一个灵魂的争夺战。当罪恶从他的内心深处爆发泛滥的时候，他没办法不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当他完全崩溃的时候，他没办法不放低那个清高的心，垂低他那个高傲的头。当他呢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要崩溃的时候，他没办法不承认自己是没办法自救，唯有迫切祈祷说，上帝啊，求你拯救我，医治我，我愿意一生来到去侍奉你。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神给他有坚定的信心，相信神的大能一定会医治，于是他就决定停止是用药。之后呢，神的救恩真的 是不可以挡，是救他脱离生命的危险。很快呢，那种牵引他自杀和伤害别人的念头呢就消失，情绪也都渐渐的平复。虽然争战有时激烈，但是魔鬼从来没有真正得胜。远行到越来越体会得到，藉着过圣洁的生活，藉着多些看圣经，多些祈祷，就可以抵挡魔鬼的攻击。原行到将自己人生的主权交给上帝之后，他时常感受到神的同在和带领，生命亦都一路的更新。他对罪开始变得很敏感，尽量不做上帝不喜悦的事情，亦都再没有来到去看从前那些色情片。他和爸爸的关系亦都有很大的改善。从前他试图通过学术的著作和思想名著来到去寻求人生真正的意义，现在他放弃了那些无益的思考，因为他已经找到最终的答案。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面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从前他渴望理想化的爱情，现在他将婚姻交托给上帝，甘愿顺服。以前他时常规划人生，现在神成为他生命的中心，未来由上帝来引领，他变得很踏实，很满足，很认真地过每一天。当他的价值观逐渐改变，当他信服上帝，他的祝福就源源不断地临到。他受洗一个半月之后，他就投入专业研究，在两年里面顺利拿到博士学位。他的研究论文陆续发表在美国一些核心的期刊上面。他觉得这个完全是上帝的恩典，因为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动作慢、资质亦都好一般的人。在择偶方面，他本来曾经设计了很多理想化的框框，但是最后他除去所有的这些标准，求主安排。卒之呢，神真是呢给他是结识了一位基督徒的姊妹。现在他将自己的过往很坦诚地话给这个姊妹听，他仍然是愿意接纳他。卒之呢，他们结成夫妇，太太亦都鼓励他勇敢地为上帝做见证。在2007年2月底呢，神开路给他们两夫妇去到美国，开始他的博士后的研究。当他有勇气去回忆过去的时候，他时常都想，为什么上帝会令到他经历这么巨大的羞辱和痛苦，然后才来拣选他呢？卒之他明白了，如果不是用这种的方法，过去他那种勃逆骄傲抵挡是不会令到他真正能够谦卑下来悔改认罪。如果不是用这种的方式，他绝对不可能认识神的大能和大爱。如果不是神施拯救，他的灵魂仍然是陷在沉沦当中。而因为耶稣基督流的血，他的罪才能够被洗干净，被他在苦难当中来到去归向上帝。所以他的苦难 竟然是成为了化妆的祝福。现在每当他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查经聚会，享受主爱的温暖，又每当他和太太弟弟哥欢聚一堂，享受家庭的幸福，又每当他和父母亲聊天，体会亲情的宝贵，又每当他自己一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听神的教导，在这些这样的时刻，他心里面满满都是感恩。如果不是因为神，他的生命又怎会有这样的灿烂的色彩呢？如果不是因为上帝，他又怎可以享受现在有的光明呢？有一首的诗歌呢，他很有共鸣。诗歌说，胜过做君王，虽统治万方，却仍受罪恶捆绑。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界荣华富贵声望。每当他唱起这首诗歌的时候，他就加倍的是受激励，受感动。的确是这一生他要将耶稣基督看为至宝，还要成为耶稣合用的器皿，让周围的人都可以得到祝福。现在他除了上班之外，就很热心地参与教会和团契的服侍。但愿这位袁弟兄的经历呢，是能够令到我们去明白，我们怎样能够从撒旦的手下归向上帝。愿神赐福给你。
Oh, no.
各位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方的节目。如果你想和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者你需要我们节目的光碟，请打电话和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支持的，也都希望你能够参与和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